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是第三次被高。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好，我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不好，就在他们讲的话。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是你的骨肉。哎，伊斯波设没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句话？一死，哎，我们是你的骨肉哦。然后其实以前我们就知道你很了不起，连扫罗王在的时候真的保护我们打仗的也是你哦。那为什么扫罗死了以后你们不拥护我做王？各位，这些时候都是不管是在教会里、家里面，甚至国家、社会、公司，一个领导者不能太计较被领导者的势力，你不能太计较。大卫如果计较就不能做王了。这包括任何一个做王的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总统，在极剧烈丑恶的选战当中得胜的，一定是哎呀，我们现在就大家一起同心合力往前走，管你真心假意，都应该是这样子，要不然国家怎么治理嘛？所以这些以色列的支派，他们实在是很对不起大卫的。如果他们说这话，他们知道从扫罗的时候大卫就是真正有功劳的，那干嘛你拖了7年半才来支持我？我们不能太计较这些。各位，爱不计算人的过，在世界上的聪明领袖都不会计算这些事，何况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把上帝的恩典真理讲出来，但是不要太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甚至根本不要计较。大卫根本不去管这些啊，好，你们拥护就好了，就做完了。然后他下面就要打耶路撒冷，你看以前定都是在希伯伦，现在是耶路撒冷了。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又是在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来的时候曾经短暂的攻下了这个地方，但是后来又失去了。那么耶路撒冷后来成为大卫的京城，也成为一直到今天都是国际局势一个动荡不安的来源。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这么被人看作一个圣城的。好，这个时候是耶布斯人占领。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啊，这我需要说明一下。听说哈，耶路撒冷是易守难攻。耶布斯人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守耶路撒冷不必什么精壮的部队，瞎子瘸子也可以守。这个地方有天险，就是有些城听说君士坦丁也是这样，就是你根本几乎不要守，要爬上来都不容易，就是任何军队打不进来的。耶路撒冷听说也有这个情形，在主后70年提多将军攻耶路撒冷，也是罗马人何等厉害，攻了围攻了好久，想了好多办法， 才打进来。对，耶布斯人很神气，我们这个城瞎子瘸子都可以守进，都可以守得好好的，所以你要打，你要把瞎子瘸子打败。那么但是大卫第七节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锡安的宝藏，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锡安的宝藏应该就是耶路撒冷的外围的那个防城，就大卫先把防城打进去了。然后第八节，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句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各位，这话的意思不是在侮辱瘸子瞎子，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地方瘸子瞎子都能守。那么大卫想要得到这个城，所以任何妨碍他得到的都是他恨恶的，这意思我们不必太追究了。第九节，大卫住在宝藏里，那个宝藏应该就是第七节的锡安的宝藏，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后来这个宝藏和大卫城应该就是米罗了，但应该就跟耶路撒冷连在一起了。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十一节，泰尔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人使他的国强兴旺。好，神恩待我们，这一点也求主让我们看到大卫国度的兴旺，也想到一个属神的人，神对他的恩待，甚至我们想到，我们希望神对教会也恩待，神把各样的东西，神借着甚至外邦人把各样东西，我们今天来了解，最好是因为我们传福音，各样的人才，神都赐给我们，赐给教会。好，当这些东西来的时候，十二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这个不是成功神学，但是我们曾经讲过，如果神赐福，而我们在物质上生活中有方便，我们也很值得为这些事感恩。好，下面又看到遗憾的事情了。第十二节和十三节，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然后生了一大堆哈。那么然后继续跟非利士人作战。十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这宝藏可能又是第七节第九节的那个大卫城，或者米罗，或者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败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那地方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把非利士人的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这话其实值得注意，非利士人把偶像丢在那里，大卫拿去干嘛？不应该拿去的啊！我看过有解经家就拿去烧掉，哎呦，真是哦！各位有没有？我有点想到拉结的事情，拉结也是拿了偶像。大卫不应该会去拜偶像，但是大卫会不会多少有点想，这是一个战利品，这是有价值的。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如果能够买下 一栋庙，神给我们恩典，能够用福音征服一个地方，我想我们是不会把那个什么观音啊留下来的。就是大卫和跟随他人拿去，可能就是只是因为这是一个战利品，但是我们基督徒总觉得这些事不是很妥当啊。可是我们又话又说回来，耶和华好像也没有责备这个事。第二十二节，不但没有责备，而且让他打了第二场胜仗。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支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他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啊，这些细节我们不大看得懂了，这是神迹奇事啊。第六章第一节，啊，这个是大卫很放在心上的，也是大卫很好的一次见证，也是我们很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也是我们很困惑的事情，我们都在第六章这件事看到。各位，大卫做王了，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讲，很辛苦。扫罗死了以后，还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七年半的时间，花这么长的时间他才能够做王。那么这么长的时间他做王了，做王以后呢，他又攻下了耶路撒冷，做完了以后他又平定了非利士人，就内忧外患都解决了，国家也算比较稳定。各位，这个时候要做什么？我们中国也都有这些例子，建设，这是好王要建设，开始找女人吃喝玩乐，那是坏王会做这个事。平定了吗？可以吃喝玩乐了。各位，大卫在平定了以后，他做一件事，用很象征性的写法，但也很真实的讲法，就是大卫去找耶和华。我为什么说大卫去找耶和华呢？因为在诗篇里面，有这段话哈。第132篇，诗篇132篇，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大卫很多苦难，但这什么苦难呢？这苦难就是他要找上帝。第四节说他不要睡，不要打盹。第五节，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第六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就是132篇其实讲大卫要做的两件事，一个把约柜找到，第二个给约柜一个家。如果再讲直接一点，就把耶和华找到，因为约柜所在就是耶和华所在，然后帮耶和华盖一个殿，帮耶和华的约柜盖一个家。就我刚刚说了，我们的事情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定下来，喘口气嘛，休息一下，享受一下，比较好的人建设一下。大卫在一切定了，先找耶和华，这不是一件小事。以色列人一直有个观念，不是全错的，但是也有，不是全对，但也有一些就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约柜所在就是上帝所在，上帝是住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做了约柜，然后约柜放在会幕里的至圣所，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神要以色列人观念就是神住在那里，神住在这里，约柜里面有法版，耶和华就住在那里，所以抬约柜出来就可以得胜， 因为抬约柜出来就是抬了上帝出来，就这都是象征性的。好，约柜在士师以利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掳走了，那么掳走了以后在非利士境内又造成了很多的灾害，最后就归还给以色列人。归还以色列人就在基列耶里。我是不了解以利之后撒母耳管理以色列人，撒母耳是爱主的，但是撒母耳似乎没有去把约柜找回来。撒母耳完了又是扫罗在统治，扫罗在统治圣经也讲，一般讲40年，当然这都概括的说法。扫罗也没有去找约柜，虽然我们也提到过约柜好像大卫用过，但我说那应该是乌灵土灵，不是约柜。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内可能有几十年的时间不在，也没有人去管这件事。哎，大卫就要找，大卫就要找，而且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最后要帮他盖个建一个殿。就是这是大卫很好的心，他心里总想到上帝。虽然这观念也是错的，神并不是住在约柜上面，神也不 住在任何一个殿里，这观念是错的，但他有一颗寻找神的心，有一颗为神预备殿宇的心。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我们有一颗爱教会的心，这是神很喜悦的。好，大卫呢知道约柜在基列耶里，我就举行了一个很重大的，用我们今天讲又很像迎神赛会的一个节日。迎神赛会就不是那个妈祖啊抬他，大卫这里真的很像是妈祖一样，很盛大的要把耶和华接到耶路撒冷。第6章第1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30000人，很多哎。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巴拉犹大其实就接基列耶里内，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好，这是一个很规模很大的事，下面就是我们很不高兴的事，我们也好觉得解释不通的事。第6节，到了那根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或以惊跳，牛惊跳，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耶和华惧怕，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好，这里有翻译上的不当。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不是愁烦，你们英文应该翻出来了，生气。对，那么这里的生气就是发怒，应该就是第7节，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好，我们不懂这件事，就是 约瑟乌撒是好意，为什么会死掉？那但是我们能懂一件事，大卫就非常性情中人的发脾气了。乖乖，你这耶和华，我这么恭敬，三万人来迎你，然后牛失了前蹄，差一点你要从那个柜子上滚下来，乌撒好意扶一下，你不但不感谢，还把他击杀了。各位姐妹，您等等出门的时候摔一跤，有个弟兄扶你一下，你啪一个电光把他打死了，谁还敢扶你啊？哪有这么凶的？就是耶和华也太过分了。所以大卫不是就愁烦，大卫就生气。耶和华发这么大脾气不应该，大卫生气很合理。然后大卫就怕耶和华，哦，你这种神我受不了，约柜不要运到我这里来。第十节，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全家。各位，我这样讲应该合理吧？当然我会有解释这些事情了。那么大卫呢，气耶和华，感谢主，气了三个月就不气了。我们有人因为某些事情气上帝就气了一辈子，比如哎呀，儿子什么车祸死了，老公癌症死了，上帝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合理的事他没有做，这事我不信耶稣了。有人呢，各位，我感谢主，就是大卫气上帝三个月就消了，就想通了。我们气神不满意可能都有理由，但希望我们能够被神来调整。好，我们现在这个事情讲一下。所有的事情如果你从人间来看，我认为都不合理，都讲不通的。这个人间有太多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有人就这个世界太多不公平的事。你要从人间来看，你要从人的幸福快乐来决定，那上帝很多时候很不公平。上帝给了魏家那么多钱是什么意思？上帝让罪人啊，这是什么约伯记啊，都有讲。我们如果从人间来看，当然就是不合理。可是其实这些问题都很好回答，只是我们不服气而已。谁说人间所遭遇的就是一切呢？谁说乌撒死了就死了呢？谁说死后没有审判的？刚好相反，有啊。谁说乌撒死了以后神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他了？包括迦南的小孩也好，这些问题都是这样。人的死亡，人在世上遭遇不是一切，还有永恒的报应。怎么我们都不去想那些？怎么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些？乌撒我相信他是得救的，乌撒、摩西还有迦南的那些小孩如果死了，到神那里减少世上作恶和被恶伤害的，这并不是坏事啊。只是我们会跟世人一样想，人死了就没有指望了，我们就觉得死了最倒霉。乌撒的死不是他自己一切的结束，还有死后的审判，我觉得有神给他祝福停在那，留在那里，为什么不好？而且他的死警告了大卫，所以有很好的双重的效果，对乌撒自己对大卫都是好的。好，乌撒警告大卫是在哪里？大卫在学非利士人，因为上一次非利士人就是用牛车来载这个约柜的，而约柜不能用牛车载，约柜是要用抬的。那么我们也常常不懂，非利士人用牛车载约柜，约柜平平安安没事，大卫用牛车载约柜就差一点摔一跤。有人开车去赌博没事，你开车去传福音就撞车了。 各位，谁说我们去侍奉主就一定很平安？我们可以问神，我们也可以求神给我们平安，但是神要怎么带领我们真不知道。我很感谢主，就大卫可以被上帝纠正。大卫想了三个月，后面尤其在历代志写这一段的时候，大卫讲到说啊，我们上次做的不对，我们应该用抬的，就很好。我们人间实在不能看到一切事情，但是我们人间的每件事都是全能智慧的上帝做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求主让我们在任何的事上因着圣灵使我们能够相信，使我们能够跟随，使我们能够顺服，使我们能够被神的灵感动，神的爱感动，来更加的相信你。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会有疑惑，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被主解决解答这些问题。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